回成圣的根基，恢复主创造我们圣洁荣美的形象。愿主的话语炼净更新我们，回转吧，在主那里必有一条圣洁之路专为圣民行走。您现在收听的是成圣之路栏目。平安，家人们，今天与您分享神的拣选，跟随基督。下面我们一同继续在这条古老而又非常美丽的被主宝血洁净圣化的成圣之路上前行。马太福音25章31到33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现在教会里绵羊和山羊混杂在一起，他们一起进入教会，但是当那一天来到，当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会把这些绵羊从山羊中分别出来，他会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马太福音25章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主知道每个人的心，教会中有属于神的羊，是父神所拣选的，也有看起来是绵羊，其实是山羊。王对绵羊说，那些蒙福的到我这里来，那些我父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的，你们来享受吧，就是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了的。而山羊，他们将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因此，当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必须高举救恩，那在我们身上的拣选要非常珍惜它，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被拣选的。如果有人拿着这救赎在世界闲荡，那么他的名字会从那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的生命册上被删掉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主耶稣曾经让残疾人站起来，瞎眼的打开眼睛，耳聋的打开耳朵，各种不同的疾病都得到医治，甚至于死人拉撒路都复活了。这所有的一切神迹来临，就像暴风一样。这一切的见证，就是为了证明主耶稣弥赛亚身上强大的恩膏。可是那些看到的人仍不信。约翰福音10章25到27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神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主的羊，那么谁是那些被拣选的呢？谁才是属于他的羊？怎样才算是跟随基督？你是否跟随基督，证明了你是否顺服主？你是否是他的羊？ 要怎样跟随主基督？这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可以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那个在天国里敬拜主的教会。约翰福音10:29-30，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在30中，他彰显了他的神性。希伯来人以为他只不过是人，当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就是对神很大的亵渎，于是他们拿起石头来要杀他。约翰福音10:37-38，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主在高举神迹奇事，在主的福音中，我们绝对不可能将他的神迹排除在外，而只是单单选择听他的讲道。主的教导和他的神迹是合二为一的，他的教导和神迹是在一起的，是被父分别为圣的。我相信他所做的神迹奇事不是他的羊。这里在界定这些人不是主的羊，不是属于天堂的。基督的教会必须要注意，如果神迹就在你眼前，你仍然不去相信，那就证明你不是属于基督的羊了。38，他这样的高举神迹奇事，说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他的使者所传的话，当你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也要选择相信他。神迹可以使人们理解，只有神的权柄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10:14-16，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里指的是外邦教会，他邀请外邦教会进入到这救恩里来。虽然那时外邦教会还没有出生，但是因着神的拣选，他已经拥有了这些外邦的教会，他也在宣布他所拥有的宇宙的主权。我必须领他们来，这就是他的责任。首先他要把他们领出来，然后让他们听主的声音。无论在哪里，他们首先要听，然后去信，而不是拿着他赐给的救恩在外面闲荡。启示录5:9，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用他的宝血来买了人来，归给我们的父神，他们都成为一群，都归给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10:17-18，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除非他是神，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舍去，死了之后再取回来。这表明他对于死亡的主权， 耶稣真的已经向他们表明了，他就是弥赛亚，基督。约翰福音10章27到28节，我的羊听我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些羊是父神交在他手中的，是他自己的羊，父神已经把羊交给基督了。这些羊来到他这里，他不会失去他们，他们不可能灭亡。宝贵的家人们，现在你在基督的手中，你是跟随主，属于基督的。什么是跟随基督？就是你现在相信他，信靠他，并且遵守他的命令，然后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进入天堂。那么我们审视自己的生命，我遵守圣洁吗？我遵守公义吗？我在跟基督同行吗？如果是的，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从基督的手中夺去。什么才是听从主耶稣的声音？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听到主的信息之后真正去相信他的，他就为他们祷告，他们是属于基督的羊，他们跟着主，这就是标志。这些人神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这是多么蒙福的确据，谁也不能从主手中把他们夺去，甚至是撒旦也无法做到。这是神的拣选，他们是忠实的、信实的基督徒。那些在教会里犯性罪的、堕落的、说谎的、在讲坛上说谎言的、随意犯罪的，他们真是接受主的拣选了吗？有些人可能会堕落，但这个宣布说属基督的人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他手中把他们夺去。这段经文要如何实现呢？就是要将那些堕落的教会重建起来，恢复起来。现在就要宣布悔改，让人们回到主那里去。那些听从主声音、认出主声音、认出自己牧人声音的人和教会，他们肯定会认出这要求悔改的声音，他们就会选择悔改、圣洁、得着恢复，这样他们就永不灭亡，那么这段经文就得以实现了，成全了。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他的羊，我们应该怎样珍惜我们所收到的救赎呢？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侮辱这救恩，必须要珍惜所拥有的救赎，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呼召了那些在海边打鱼的年轻人，对打鱼的人的呼召也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因为海代表的就是世界。无论任何一个人，当瞬间主呼召你的时候，不要拖延时间，他要求我们立刻回应。路加福音5章4到8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来到地上，从来没有寻找那些自称为没有病的、健康的，而是在寻找罪人，那些自己称呼自己为有罪的。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就是来寻找那些自称为罪人的人。他们得着了这么多的鱼，但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放弃了那两船满满的鱼。海意味着这个世界，从海里得到的鱼象征着他们对于世界的财富、金钱的欲望。然而他们将属于世界的欲望放弃了，跟随了耶稣。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和他同行，向他学习，最终成为他的样式。当我们与主同行时，必须珍惜十字架，必须选择永恒，要放弃一切，要珍惜自己的永生。很多人都要负起自己家人的责任，他们要养育孩子，孝敬父母，并且他们的船很昂贵，需要投资很多的东西。而这些门徒，他们的职业是打鱼的，他们也是靠着捕鱼供养自己的家人。但是当他们突然听到了主的呼召，就立刻放弃了一切，这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看到天国的瞬间，当我们明白会有地狱的瞬间，当我们知道了那审判罪恶的日子，我们就会理解他们为什么放弃，我们就会选择去跟从耶稣。主的羊听他的声音，他认识他们，他们是跟从他、顺服他和他的指示的。我们必须要顺服耶稣的指示，才能说我们是跟随主的，因为只有那条路可以把我们带到永远的天国里，带入永恒里。跟随他，他把他们带到十字架去，因此他们是跟随耶稣走上了十字架。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就是衡量的标准，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的理由。当彼得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对他们说，让我倒转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吧，因为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敢像他一样。于是他们就这样把彼得倒钉了十字架。安德烈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刑前他说，我不是弥赛亚，我不能像他一样。因此他的十字架是倾斜着的，他的一只手 挂在十字架上，而另一只手搭在土地上，他就这样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跟随主耶稣的。跟随主有时要选择放弃自己的家人。耶稣不会考虑是否影响了你的婚姻和家庭，因为这些与你的永恒无关。当你跟随耶稣，也许你不会成为更好的丈夫、女儿、母亲、地上的公民，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为了侍奉神的国度、天国，而不是天国、神的国来侍奉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当主耶稣说到他的羊会跟随他，那么这些羊，他们会有特别的思想准备，他们的焦点已经放在了天国里，天国处在他们在地上的所有事情的优先地位。主在这里呼召的其实是所有的人，那些打鱼的，他们并没有受过教育。如果这些人为了神的国度能够被这么强大的方式使用，他们能够拥有这么强的爆发力，为神的国带来如此大的能量和能力，那还有谁能够被阻挡为神所用呢？谁都能够被神使用。神呼召他们，当他们愿意把自己对人生的计划放弃，神就赐给他们能力。创造你的那位，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你要知道有地狱和天堂，并且会有最后的审判。那一天，天和地都会被废弃，只有耶稣在执行那最后的审判。那些把耶稣接入到他们生命里的人们，他们会把世界放弃。神是知道你未来的神，你用自己的办法设定好未来，正如那些打鱼的渔夫一样，他们设定好了自己的未来，作为专业捕鱼人，就是在那里捕鱼、卖鱼。可是耶稣介入了他们的生命里，耶稣知道，他对他们的计划要比他们自己的计划好得多。包括现在在看这篇文章或在听这篇文章的你们，那些没有重生的、没有任何指望的，其实主每天都在呼唤你们。主总是在呼唤你们，你们却总是说我很忙。可是耶稣却要告诉你，我们眼前有天堂、有地狱、有最后的审判，背题就要发生了，最后的审判在等着你。耶稣对你总是有更好的计划，他总是在呼唤着你，可是你却没有顺服他、回应他。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说自己是有资格的，不能说自己能够侍奉主的，或是说我们已经对救恩做好准备了，不能这么说。呼召我们的是主，赐给我们能力的也是主，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能力就能找到主的。亚伯兰本来是拜偶像的人，是神让他变成了敬拜耶和华的人。这一代的人，你们崇尚个人的能力，崇尚高科技，但真正有能力的只有神。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上的事，指的就是那个湖，那个海。他们可以放弃那两只船和刚刚打上来的满满的鱼来跟随主。地上的事情，地上的情欲，会把我们拉扯到世界。可是耶稣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来跟从我，跟从我。跟随主的门徒，就是指那些放弃自己的船跟随主的。因为耶稣必须要来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他最终会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会把我们一切在世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都钉死，然后从最终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跟随主耶稣的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耶稣进入到了他们在地上的生命里。我们不可能跟随耶稣的同时还在侍奉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那些跟随主耶稣的羊，在地上过的是否认自己的生活，过的是受逼迫的生活，因为他们把焦点放在天父的旨意上，他们是否认自己的。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旨意、个人的想法，一切就是为要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耶稣真正的羊群。圣经中有个年轻的财主，主要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卖掉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随他。凡是跟随主耶稣的，必须要做出斩断与地上一切关系的决定，把焦点放在即将来到的神的国里。你不能说，我的家人怎么办？我有工作，我投资了这么多的生意怎么办？现在耶稣来呼召我，跟随他，我所有的价值体系都要换掉。跟随主耶稣其实是要让我们的心脱离世界的吸引。这个世界如果有任何事情在拉扯着你，这绳子都要断掉。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侍奉主又侍奉世界。跟随耶稣意味着就是必须要同世界区别开来。换言之，真正属于他的羊群，他们是圣洁的，他们已经从这个世界的道德堕落中区别开来，因为非圣洁，无人能见主。基督真正的羊，他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并且知道神也要求他们要同样的圣洁。他们知道神正在地上不断地寻找圣洁的教会，他们能够借由圣灵去追求圣洁，追求公义，他们在非常有意识地认真追求。当西门放弃了两船满满的鱼，主呼唤他，他跪在主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这样的羊才是主所喜爱的。当我们开始知道在主面前自己是多么没有价值和能力，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他是圣洁的弥赛亚，而自己是多么污秽的罪人。基督的羊都知道自己是多么没有价值， 自己身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展现在耶稣面前的，他们所有的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整夜打鱼，可是却没有打到一条鱼，而只有基督赐给他们能力，他们才能捕到鱼。那些跟随主的真正主的羊，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任何价值，无法做到任何事情。神现在寻找的是圣洁的教会，当他收到圣灵的能力，他是非常愿意成圣的。在这个堕落的世代，成圣非常难以做到。可是主说，圣灵作为一个确证，已经赐给你们了，让你们能够得着能力。他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圣洁。因此，我们要开始避开一切的邪恶，转离罪恶，跟随主的带领，踏上不断成圣的旅程。这样得以称义，我们的形象就可以慢慢转变成为同基督的形象一样。当罪恶的本性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成为了新造的人了。耶稣就可以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就是天国里。愿神帮助我们，阿门。